我们先一同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又一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何等的蒙福，在千万人中间你拣选我们归你，因为你曾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边，叫我们解除了在我们神面前的不是。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同时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十分十分有福的人，因为今天父神你不再看我们是个罪人，父神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宗子。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有福。现今我们活在指望的当中，当那天我们一同显现和主一起的时候，唯独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安排，我们感谢主。为着你在我们身上做成父神主义的，我们高举主，我们说荣耀尊重都归于主。我们仰望主之接着圣灵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带入灵里面的高处，叫我们深深的领会到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深，我们接受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今天是被称为神的众子，我们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成为父家里面的人。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十分乐意神在我们的身上做更深的带领，带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非常的坦然走我们应该走完的路。我们再一次说荣耀尊赞都归于我们的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要打开几处的圣经我们要看的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伊诺活到65岁，生了马士萨拉。伊诺生马图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伊诺共活了365年。伊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妻，他就不再世了。然后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从35节开始，36节开始，36节开始。当那日子，我使神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船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17章，这里的经文跟我们刚才看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差不多，是路加福音17章的24节开始。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的一扇着，直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有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三十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 寄居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要不要回家。32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有谷卷在此，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娶起一个撇下一个。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丰富的，不只是把我们从死里救出来，而且叫我们活在一个荣耀的盼望的当中。我们说神将我们摆在一个荣耀的指望的当中，乃是指着有一天他的儿子从天再来。主第一次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形象到人间来。你说那个时候他是准备要去承担人的罪孽，承担人需要应该在人身上的咒诅。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救恩完成了之后，就是说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显明了之后，我们能看见神将他摆在一个非常的尊贵的地位上。我们的主曾经很明显的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了给他。我们感谢在神，所以他在非常尊贵荣耀的里面回到神父神那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和门徒分离的时候，他非常的明显的在哪里宣告了一件事，他说他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他再回来接我们走，叫我们去他哪里，他那个地方。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每一个承受神的救恩的人，他都活在一个指望里面，等候主荣耀的显现。昨天我们两次的聚会，我们轻轻的交通了一些关于主再来的事情。我们一面是看到了主自己的应许要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叫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主在地上，现在在地上各种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要应验了，一些的现象需要发生的，是表明主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在心思里面有一个很明的领会，主说他回来之前在地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很普遍的出现。现今我们能够看到地上很普遍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有出现。我们常常的会提及到地震，全世界很早很早以前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说只是说地震那件事，我们的主说在地上多处都有，多处都有。在这几年来，神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不是一个地方有地震，是全世界都有地震。不知道地理的环境英国的环境怎么样，但是我们住在美国加州的我们那里的那个地方地震是很寻常的东西。但是不寻常的事情在哪里，不是偶然一次地震而频频的出地震，频频出现的地震不只是一个地区有，是在这里也有，那里也有，很多地方都有地震在美洲地震后有亚洲有地震了有南美洲也有了。如果我们特别留意这种事情，我们会很清楚看到全个地球都有地震了。你看水灾的事情也一样，你看这个风灾也是一样，你看天气那个变化也一样。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一切的事情在主的话里面老早已经跟我们说了，当主回来之前 地上会陆续的出现不寻常的事。当然到了最不寻常的时候，主已经来了。如今主让我们看到只是一个开始，好像轻轻的开始介绍一下，叫我们清楚以后都会怎么样。当然难处不在现在，真正的难处是在这些事情之后，是到了主回来之后。问题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讲，那个时候传递的大灾难就又出来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传递要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主对属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说当灾难要发生的时候呢，所有属神的人都在神的纪念底下，是来被神预先显明了神的真正的拯救。换句话来说，大灾难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和我们信的主的人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身上上面有完全的保守和拯救，如同他现在他把我们救拔从死里的情况。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接触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不能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关于他给我们的启示。我可以这样说，弟兄姊妹，你当初接受救恩的时候，你晓得主是把我们释放从黑暗里，被迁到他的国里或者他的家里，恢复我们和神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没有什么误解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接受救恩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神在这个救恩的安排会有更完美的事情。那件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我们刚才看过创世纪第五章开始讲的。我们的祖先犯了罪堕落了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是死亡的结果。所以当你看到我们的祖先有历史记录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叫人伤心的。在创世纪第五章都有记录下来了。当你读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从一方面你会很羡慕那一般人，羡慕他们什么呢？羡慕他们够长命长寿，因为每个人都几百岁的命，最短寿的都有几百岁，最长命的那个就比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很长命的，叫庞祖，他的名字叫庞祖，很多年轻人不会知道这个人。但是他是在中国的故事是一个很长命的人，在中国的传说有一个人叫庞祖是很长寿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有800岁，起码有几百岁的寿命，800岁。但是当你读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在神的记录下最长命的那个不是庞祖，他的寿命比中国的那个庞祖更长。是谁呢？是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有多长命呢？960年，960，差不多1000岁。但是这个是小问题，你就看他们这么长寿，如果我们有他们一般的寿命就已经够好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很绝望，那长寿又怎么样呢？那有1000岁之后那也会断气，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当你看创世纪第五章的 人的记录的时候，你真真实实会看到人那个绝望的光景。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第五章里面神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是非常的特别的。在第五章里头你会看到一个记录，他到了你看每一个人记录在第五章的，就说他生了到几岁，然后生了儿子等等，然后活到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是很例外的，不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哪一个人了，你一定会知道那个人的事情的特别，有的你知道，有的你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摆在那里呢，是想神想向我们发表一个特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你会看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结局都是灭亡，但是感谢神，在神的纪念的底下，有少数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接触灭亡的，没有接触灭亡的。第五章的创世纪里头是有一个人神是特别的记录了他用了属灵的话来讲，他是活活的被提到被提到天上见主的。换句话来说，他没有经过死亡，他就到了天上面了，然后他活在神的面前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记录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不去留意神记录这件事情究竟是讲出什么的话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仔细的留意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很清楚体味到罪人的结局是没望的，是没盼望的。但是感谢他，在他恩典的里面罪人是有出路的，不只是那些死了的人不真正的死去，不是说他们身体没有经过死亡，而是说他们的身体经过死亡后，有一天之后神会叫他再活过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特别的事情在第五章的没有说伊诺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是已经是一件大事，但是创世纪所表达的第五章不是从死里复活。第五章的所被我们所留意的人祈求应该是长寿的，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的时候这个长寿了就没有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这些没盼望的人的当中，他开了一条路，是借着伊诺这个人来表明了神将他活活的带到天上。他没有经过死亡这件事，他是活活的被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是很简单的。他说伊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将他接去了，他就不在世了。伊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所有的人不在罪的工价都是死的这个光景，但是有两个人呢，他就没有在这个权势之下，一个是伊诺我们刚提到的，另外一个那个是以利亚。全部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他脱离了死亡的权势他们被提到天上。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在很多爱主跟随主的儿女的心里面，他们常常有一个盼望我们最好能够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就最好了。如果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条件，我们就有条件被接到主哪里去了。我们要讲清楚这件事，所有信主的人都一定会到主的面前。但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熟悉知了，因为人的结局乃是死亡，所以死亡。但是神救我们，拯救过来，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但是我们的肉身是被罪玷污了、败坏了，所以没有办法不经取掉罪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成就了那个救赎的恩典，是经过这个敬义历来的，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也进了死的里头，他埋在坟墓三天感谢赞美神，到第三天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假如主耽误迟回来，我们必须要面对肉身死亡的那件事，我们也不会觉得是很难担的担子，因为摆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有一个活的指望，乃是说有一天我们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信耶稣，虽然我们会死，我们的肉身要死，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事实。你怎么会去印证这个事实呢？最实际的来是，如果你去那个殡仪馆，那些人呢那些地方呢，是那个殡仪馆会有死尸的地方，是很真实的。你可以很清楚的，那些地方会经历一个事实，一切在主里面离世的人，虽然他们在有亲人死了，他们会有难过，但是那个难过不是他们的负担，因为他们仍然看到神给他们的指望会很快会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复活过来进到主的荣耀里。但是从殡仪馆所可以看到的事情，无论在中国人的或者英国人的，如果我们和主没有关系的，你会看到的人的忧伤的情况是很难很难的，也很他们的忧伤是很难过的如果没有主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了一样。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活在这个活的指望里，活在一个荣耀的指望里。甚至我们有机会不需要经过死这个味道我们可以活活的被带到去见到主我特别要看第五章的，是叫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拯救叫我们看到主宝贵的恩典。我们可以这样说按照神的主意，每一人都有一死，但是我们感谢神，在他自己救赎的恩典里面，他为我们特别的预备了格外的恩典，是叫我们不需要经过死，我们就可以回到主的面前。现在就回到今天要交通的主题了。两次交通我们面对的事实就是神很快回来我们要面对世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了。所以我跟你们说，特别是年轻人呢，你们很有机会真的不需要经过死亡你可以被提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比较老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年轻的人总的比我们的机会更多。当我们的主来这件事情，在圣经上说属神的人会被提到主那里。这件事情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都多次和门徒已经说过的了。刚才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说话 都是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和门徒所说的话。他说等到主来的那天，地上会发生很多事情，在人中间里头来讲，没有什么事情有是特别的啊，有的要嫁的就嫁的，娶的就娶，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做这做那，他们会正常的做他们的事情，没有什么情特别的会发生。但是主来的时候就来了，主来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呢？主就举了一个例子，打了个比方他先讲挪娃的事，然后讲罗德的事，原本是讲挪娃的事或者罗德的事。主是指出一件事，在主来的时候，人中间的生活不会起太大的改变，正如我们现在的生活。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惧怕的说哎呀，时候到了。你看到世界上面的人也是照常一天吃三顿，甚至我们中国人说天掉下来就当被褥盖，人就好像很自然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但是主说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的事情发生了，就有这样的怎么样的事情。他说就好像挪亚那天的，好像罗德那日子。主打了个比方说，他说有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那个日子一来到的时候突然间没有一个不见了，就剩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工作，突然间一个不见了剩下一个两个妇人在推磨，但是突然间不见了一个只留下一个。我们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突然间不见了一个呢？不见了那个是去了哪里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打了这个样的比方，那是告诉我们到了主来的时候属主的人就被主接走了同主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就被留下来了。这是非常的明显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是带着主血的印记的人。所以这个那天来到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当日，就好像他们出埃及的是过那个逾越节一样，在一个血的记号的房子。所以神的命令那个使者经过的时候，有在他们的记号的人就得到保护了。我们感谢主，当主回来的时候，主会体检那些属他的人到天上。那哪一些是属于主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或者看不到，但是主看得很清楚，哪一些人是属于他的主的使者也看得很清楚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也有他的记号。这个流血的记号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入场票。所以主说到那天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事情有两个人在一起突然间不见了一个，只留下一个。你说不见了那个是去了哪里呢？是不是被人绑票走了？不是，根本没有绑票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只是人会发现为什么不见了一般人，都是那帮信耶稣的人你隔壁的人住在你的隔壁的人的邻居如果他是信主的，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明明每天你早上见到他，你会和他打个招呼，但是那一天早晨呢，你就看不到他了。他去了哪里？有什么特别事情你会发现一件事，不只是隔壁的人不见了，所有你所认识信耶稣的人呢都不见了。他们躲在哪里呢？有的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主的话，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会做一件事，唯有属主的人会被提到天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我们是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学生。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他叫我们去了解教会被提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开玩笑，我们一般人在那玩。对不起，我们一般人在那儿突然间不见了几个，不知道他们去了哪了。但是奇怪的他们的衣服还留下来。我们相信被提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衣服不会被提了，因为我们这个人会被带到荣耀里，这一切属于物质的都会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当中的我们现在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开玩笑你要很清楚你自己得救，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谈着话，突然间你不见了，我们只是留下几件衣服。当然这个好像是开玩笑如果我们不属主的，当主来的时候你没办法去见主了，因为你没有凭据去见主。你说有什么凭据去见主呢？我们可以跟主说我去礼拜堂，我去聚会啊，主会跟你说我不管你去了多少次聚会我只看你身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弟兄姊妹，这个是记号。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一会儿我们要看神怎么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作为我们的荣耀的指望。但是我们首先要领会到在救恩的里面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是叫我们有条件的有资格可以不接触死亡，我们可以直接见主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在神的儿女的中间，我们常常会说这是被提的事情。什么叫被提呢？是这样，你看这一瓶水本来就在这儿，现在我拿着它提起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当主来的时候，主会将我们提上去，提到天上，所以这个叫被提。圣经的话说这叫被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的儿女是活在这个在一个被提的指望里。不管我们要经过死亡或者不经过死亡，我们都是在一个被提的指望里。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还没具体的讲到这个题目，我要先离题一点说别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其他的事都有被提有关联的，因为当我们说到被提这个事教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在对被提这件事上，在这个被提的认识上是有不太相同的讲法。在弟兄姊妹当中呢，可能没有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先知道一点关于这件事。因为一提到被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关于被提这件事。所有不同的圣经的解释在事实的本身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呢是讲那个次序的执行的问题上叫我们难以领会的，乃是在几种不同的争议的里面都有非常被主的。有一些人他们很出名的侍奉主的，但是他们的看法不一样，就造成了一般弟兄姊妹心里面的会有比较困扰了。因为不相同的讲解，那究竟哪一个说的对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虽然是有不同的看法，看他们不同的看法在哪里呢？就是在次序的发生的。但是我必须指出一件事，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争言或者争论是很严格的。是严格到哪一个地步呢？严格到一个地方，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呢，那他们就说你是一个异端了啊，他们之间就没有交通了。其实不应该严重到这个地步，其实不是异端，基本上是一个次序的前后的问题。在这一两百年或者超过两百年，简单的来说，他们对这个背体的问题，背体的这个题目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们需要看得清楚，不管他们怎么看他们怎么体会到有多少的差别，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准一件事，在最基本的事上是没有不相同的。换句话来说，背题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不管它发生的次序怎么样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会没有这件事。如果有人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那个问题就大了。但是如今产生的争论的之间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不接受基本的问题，所以问题不是他们不同意会有背题这件事，乃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在那里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了。但是有没有人否认会有背题的事吗？他们是谁呢？他是不信主的人。第二，在基督教里面那般不真信主的人，他们都说没有背题这件事。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不指的是普通的人，这边人是很可能是很出名的领袖，他们不相信有背题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班人不只是不相信主，所以他们神的存在他们都不信这个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的他们也不接受。但是主耶稣那个，他们有很多的文章是讨论主耶稣究竟有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不要以为有人把基督教这个排出来呢，他们一定会信主的，因为有很多这种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在所谓基督教的圈子里有很多这种人，不真正相信主的人。但是我们看主的话，对我们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难过，我们在基督徒的人数里我们是少数的。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但如果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体会到，我们就晓得这是在神的救赎的工作要扩张的时候，撒旦所做的手段会这么厉害，那么厉害的搞破神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的情况稍微熟悉的话，有一般的人他们称为现在讲的是好像很风光的，他们讲自己是自由派你说自由派真棒真好，在别的事情讲自由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在跟随主的事上，如果我们说自由是过了主自己的旨意了，非常非常的可怜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到，有一些基督教的领袖他们根本都不承认会有背题的事情。所以有的人他们聚会了一生的但是都没有听过背题这件事。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连背题这件事，因为背题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忘记了？其实不是忘记了，他们拒绝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人怎么去拒绝是人的责任，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定规。 他在救赎的里面，他要显明被提的恩典在当中。好了，现在回到主题了，在被提这件事上，你说在弟兄们当中有常常会有些辩论。第一，就说被提的范围有多大？第二，被提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基本上是这两方面的。弟兄姊妹请留意，虽然我们讲被提的范围，但是我们确定有被提的事，我们承认被提也有一个次序，先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我们是信被提这件事是事实的。所以争论的本身不是被提这件事，是在被提的事情怎么进行，这个问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好，我解释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先注意到弟兄姊妹的中间提到被提的事，如果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特别提及到主说当被提的时候是有灾难出现在地上，主说将会被提，同时地上会有灾难。就在这一点是有那些时间的问题了。有的地方弟兄说，有的人灾难发生之前，有的人说被提是发生在灾难之前，地上没生发生灾难的时候主就回来接他的教会走了。但是另外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主张，他们说不是，他们说教会都要经过灾难，但是在灾难里面被主保守，那在灾难里经过之后，主就将教会提起。所以第二种的看法是说，在灾难中被提。第一个主张是灾难前被提，第二个就是灾难后被提。但是另外有弟兄们有另外一个主张，他们说教会一定要经过灾难，因为教会不够成熟，要在灾难里学更深的功课。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很准确的来跟随主。但是对于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姑且这样说，是教会的得胜者，他没有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东白西白，他们非常的专一的来跟随主。所以在被提的事发生的时候，这一班的得胜者他们先被提，而另外一些没那么得胜的，他会被留在灾难里，要经过那个灾难的那个磨练。所以有三个看法对于这个被提，所以有这三类的不同的看法。根据这种的情形呢，就引出，如果讲到教会传是灾难被提的，如果灾难传个教会被提，从无损解到主回来的那段时间那么长的，蒙恩的人都在那儿，所以完整的来说，灾前整个教会都会被提。然后另外呢有的主张是说灾难后传个教会都会被提，所以整个教会都需要在灾难经过灾难。所以无论如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教会不会完整的，所以就在灾难里要学功课。所以灾难过了教会成熟了就被提了。但是有的人是留下来的，因为那些得胜者的先被提，那些不得胜的就留下来要经过磨练，在灾难磨练。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神的儿女当中，对于这个被提的问题都有三种的主张，三种的看法。所以有的人说 会灾难前整个教会被提，有的说灾难后整个聚会被提，但是有的人说一些留下来是还没达到神的目标的，或者神的还不配的就要留下来，那些得胜者就先被提。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但是很可惜的，这些的辩论有两三百年的存在，直到现在他们都在辩论这件事。甚至有一些他们说，如果你的看见和我的看见不一样，我以后不跟你有交通了。所以这个太极端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请大家留意，无论你的解释怎么样，或者别人的看法怎么样，你先要问他们接受有提这件事吗？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有被提的这件事，那我们真的不可以和他们有交通了。但是如果他们接受被提这件事，虽然之中他们的意见不一样都没关系，这是不大的问题，因为主老早已经说了教会会经过很多的艰难，尤其是那经过天主教的逼迫天主教就把整个的基督教的真理就埋葬了。但是神有兴起他们的子民来恢复渐渐的恢复他的真理，所以后来产生了很多不一的看法。但是这些完全不一的讲解呢也不是大问题的，因为主早已经跟我们说会有这些事情了。但是不要紧，慢慢的主会带我们，慢慢主会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看到主所要求的事。所以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长大成人。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我们在认识神的儿子的事上我们不够成熟，那当然我们会坚持我们的见解，他会坚持他的见解，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们不可以一在主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会成熟在主的面前，我们认识主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我们认识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所以我们不会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了，我们根据主自己的发表。到了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争论都是不必的，是多余的。所以感谢赞美我要指出一件事情，你就会了解了。国王那个为了时间或者范围的争论，为什么会有这些争论呢？因为教会在黑暗在争论里面，但是神要带他们恢复那个真理。在这些情况的下面，我们会觉得虽然我们会过分，但是我们不可以放弃那个真理，这是我们情绪上的问题。但是请注意，神自己的道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那个感觉对或是错，那是根据神自己的定义如何。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上，我们总觉得我们既然说如果我不追求被提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主了。比如说这个弟兄追求的好他被提的时候他会见到主了，或者一个好的弟兄好的姊妹，我们觉得主来的他会被提了，因为他很真心对主。我们有很多感觉，所以被提他被提。但是有的人不太好不肯付代价的，他也被提。 所以我们觉得不公平，应该那个追求的好的被提，所以所有信主的人无论好不好都被提，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所以那个不好的弟兄应该留下来，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思会这样。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神的安排怎么样，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怎么样，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回到神的话，叫我们怎么去看背体的事。看那件事之前，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开始，第四章十三节开始，神的话非常的清楚，说出背体的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主降临和信徒背体，十三节开首。帖撒罗尼迦应该是新约215页，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宽慰，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的话非常的清楚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应该怎么发生的。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当中的他们也是仰望主的来临，他们也是仰望主的降临，但是当主还没回来之前，他们的之中的人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又有一些忧伤。主还没回来，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主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他们不了解这件事，所以他们就问了保罗这样的弟兄姊妹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份呢？有没有份被提呢？在他们的想法主还没来他们已经死了，那是不是和主没有份没有关呢？但是感谢赞美主，接着圣灵的感动，保罗就答复了他们这个问题。保罗非常的清楚地跟他们说，第一件事你能够看到的，凡在主里面死的人，当主回来的时候，主一定会带他们一同来，这是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忘记其他的事，但是我们的主不会忘记我们。我们特别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像提摩太后书说，主认识他的人，他认识谁是他的人。约翰福音也说，主按照我们按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跟他们说，当主回来的时候，主会把那些他们像叫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先被提。第二件事情，在这个话里面你会注意到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因为保罗是想指出他们那个时候当中的那个问题。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意外，他们说人死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讲呢？但是保罗说不是。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当主回来的时候首先发生的事情乃是 死里，从死里复活。先是死里复活的人会先活过来，然后是那些还活着的人，在主复活的大能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会起了一个变化，成了一个不会再死的身体。然后呢，就和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众圣徒一同的被提到云里。请大家留意那个次序，是先离世的人会复活，然后还在活着的人啊，他们就起变化，然后呢就一同被提到云里。那我们要注意的那个结果啊，一同被提到云里就怎么样呢？就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你主意永远的，如果你见主，你就永远和他一同了。如果按照这里的话来看，我个人的领会，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整个教会会在灾难前被提，因为这是在提撒罗尼迦书所讲的。我感谢赞美神。我们说我们将来身体得赎的时候是恩典。如果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可以看罗马第八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既然是恩典，就不根据我们自己的所有所做了。传是恩典，我们的拯救是本乎恩。我们感谢赞美神。我需要再说明我个人的主张是说整个教会会灾难前被，但是我需要在这里讲每一个不同的主张都有它的特色。乃是叫神的儿女，你要好好的要预备见主。你必须看到一件事，灾前船体被提，当然没有发生大问题，但是如果灾后传教会灾难后被提，就会发生很多难题了如果我们的主张是说有的被提有的留下，那里也有难题了。但是主的话说复活在先，然后身体起变化，然后一同被提到云里。难处在哪里有的人主来之前他们已经死了，所以我告诉你这里都有难处，但是主自己说复活的会在身体变化之先的。我们留意这里有一个次序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基本上不是在乎那个被提的资格。所以被提的事情不在乎你有没有资格，你信主的好不好，有没有资格。所以我可以说打个比方，比如说张先生这个弟兄他走这条路走得很好，那为什么我这个这么差的人也可以被提呢？因为被提不是最后的事，我们被提只是我们的救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到那被提后呢会怎么样呢这个被提后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交通了，我们晚上就交通那一个问题了。因为被提后还有事情的，被提之后所有神的儿女要面对一个事实，那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被提后有审判，那个审判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晚上才讲那个，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看到被提不是事情的结局，这是我们享用恩典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在救恩里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我们可以到神的丰富，但是到了神的丰富是根据什么呢来决定呢？不是根据被提的，是我们被提之后我们就被审判，我们在基督台前的要经过审判。如果你说你是灾难前被提的你可以随随便便的过你的生活， 但是你见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需要经过他的审判。但是如果你说我们是灾难后被提，我们经过灾难，我们学好了功课，那基督台前的审判起什么作用呢？那他的那个台前的没有功能了，那个审判没有功能了。如果我们说我是得胜者，我是被提，但是如果你不是追求得胜如果你过失败者的生活，如果主真实的这样做，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事实，得胜者被提的时候，你一样的没有份。所以不是你的讲解，我们是要注意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经过。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被提的事的时候，神带我们一个安慰，我们都会一同的被带到和提到云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圣灵用这个事实来鼓励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劝慰。但愿主给我们众人都这样承受主要给我们的，叫我们预备自己等候见主。所以今天下午的交通有很多内容，但是你需要自己搞清楚，因为会影响我们以后怎么去见主。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自己的作为实在奇妙。你一次宣告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所做，那是根据你自己的所做。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是何等的宝贝，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是靠着神的儿子。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你叫我们得着拯救，你也叫我们身体得赎，你要赏赐我们有恩典和力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叫我们在你显现的时候，我们是坦然的与你相会。我们求我们的主借着圣灵的运行，把我们众人都摆在你的管理和你的权力下，叫我们可以越过人的讲解，而我们可以经历你的真实力。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主带我们走完这条路，直到我们可以和你在进入你的荣耀里。我们这样仰望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